好，那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的恩，谢谢你的爱。你爱我们，把你的儿子拆到这个世界上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借着这样的爱吸引我们的心，这是何等浩大的恩典。主啊，我们这些信主的儿女今天来到这圣殿里敬拜你，赞美你，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欢喜快乐。主，我们知道你今天在我们的中间，你在我们的中间自由地行走，你认识我们每个人，在没有出世之前你晓得我们。主，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就是要得连续蒙恩惠，让主做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主，你是我们的依靠，你是我们每个人的依靠。当我们越来越信你的时候，我们觉得主，我们越来越离不开你，我们越来越侍奉你的时候，主啊，我们觉得我们对你的需要越来越大。主啊，我们的心真是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一样。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借着我们的敬拜，你在我们的中间设立你的宝座，你来祝福你的儿女们。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今天的啊，你的话语交在主的手中，你又和你的孩子的软弱向众弟兄姊妹施恩，让我们都经历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都是完完全全依靠你的圣灵。当你的圣灵在这里做工的时候，你让讲的说的都能被你的圣灵感动，你能借着你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越来脱离属地的吸引，进入到属天的境界。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今天啊讲的题目是救世之道，救世之道。我想我们中国人，我们常常对我们的国家有很深的负担，我们常常要各种各样的救国的方式，是吧？我们要科技救国，是吧？民主救国。但是啊，我们在这里讲到救世之道，救世之道，其实无论是啊科技来拯救这个世界，还是民主来拯救世界，都是用外边的事情，都是用外面的，改变的都是改变的人的外面。只有福音这个救世之道改变的是什么？改变的是我们的内心，改变的是我们内心。你什么其他的办法的拯救这个世界的道理，都是靠着人的努力，都靠着个人的努力。但是唯有福音拯救这个世界，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神的大能。就像一个人，他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这个世界一样，他不能拯救自己。我不知道你意识到没意识到，没有一个人他能拯救自己，他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你知道吗？这个拯救我们只能来自于神的能力，来自于圣灵的大能。你知道吧，别的啊救国的方法，有的看来人在人类上看来成功了，实际上最终还是失败的。你知道吗，在人看这个福音救国，还能觉得这个怎么呢，福音来拯救这个世界，觉得这个怎么样拯救世界。你知道到最后的时候，拯救这个世界的还是我们今天讲的福音。最后你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我们今天啊，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13章13节，说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我们知道从13章开始啊，这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开始啊，在安提阿的教会，这时候你知道吧，教会因为受逼迫， 教会的中心从耶路撒冷到了安提阿。安提阿，在这安提阿那里聚集着一帮就是精英啊，都是教会的精英。他们开始在祷告进食的时候，圣灵就该他们说话了。那么他们开始打发宣教士去到别的地方去开始宣教，这个才是宣教的开始。那么第一站他们到的是啊，这个塞浦路斯，就是巴拿巴的老乡，巴拿巴的家乡。你看他在那里也经历了很大的神迹启示，是不是？你知道吗？他们虽然遇到了敌对，但是他们也经历了神迹启示。但是这时候呢，他们要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呢，这个约翰其实是指的马可，约翰马可就是写马可福音的这个马可，懂了吗？他呢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这里没有说啊，说到啊，到底约翰马可他为什么离开他们就走了呢？圣经中没给我们理由。其实呢，但是倒是有一些可能性啊。你知道马可呀，马可这个新约的教会在哪儿诞生的？就是在他家中诞生的。你知道吗？那个使徒行传一章的时候，那120个门徒在那祷告，就在马可楼上祷告。到后来的时候，当五旬节降临的时候，也是在那里，你知道吗？马可的家是非常富有的家，你们不知道，懂了吧？他妈妈也叫玛利亚，不过是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不是一个人。他们当时都是非常近的人呢、啊，他们跟耶稣啊，懂了吧？他们家里啊是个非常富有的人。我想，其实那个时候马可非常年轻啊，很年轻。他，你想他生活在那个富裕的家庭，是不是啊？他要去从事这个宣教、旅行、布道，那个时候都是沿着荒山野岭来走，你知道吧？太辛苦了。我想，也许是他呢啊没有办法承受这个旅途布道的辛苦，这是有可能。这有可能，有人说呢，他可能想一下。另是你再一个看到吧，你知道他是巴拿巴的表弟，圣经的有，你看他是巴拿巴的表弟。到了13章的时候，本来呢，巴拿巴呢是一开始是教会的领袖，可是到后来呢，保罗呢一下子跃居到领导的地位了。你看到了吗？你要一开始那个都说保罗，你要打发出去的时候还是巴拿巴和扫罗。是吧？到后来的时候，神开始使用谁啊？开始使用保罗，就是扫罗，当时叫扫罗。你知道吧？到后来的时候，1到10章前面一下子，突然扫罗又名保罗，是吧？他开始行神迹，神的能力一下子转到保罗的身上去了。因为到后来，这个新约的13个书信都是保罗写的，你知道吧？保罗是一个非常的啊，他是个神学家呀，是个神学家。所以这个教会的这个领导权突然从他这个从这个他表兄的身上转到了谁呢？转到了保罗的身上啊。有人说呢，说可能这个时候啊，马可对他不满。你知道吧，这个是倒是有道理。如果你看使徒行传15章的时候，到那个时候，等到马可想再加入这个宣教队伍的时候，保罗说不行，他以前跟我们不行，不跟我们合作，不让他去，你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啊，因为他不满这个领导权呢，从保罗的身上，从巴拿巴，从他表兄的身上转到保罗的身上，所以呢，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回耶路撒冷去了。当然呢，其实有人说，可能说他可能在这里得了病，因为你要再看加拉太书的时候，他们这些人都是因为那时候的生活很辛苦啊，他们到了一个异国他乡去布道，很多人生了病，也可能患了病。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宣教的生活是很不容易的。不管是在1世纪还是在现代的这个宣教，你说现在啊，这个宣教之父就是近代的宣教之父呢，是这个英国的一个这个人叫威廉科里，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他呢，就是他本来是个鞋匠，后来呢，他受圣灵的感动。他开始一个人就去啊，印度的加尔各答去宣教福音。我们呢，到中国的时候呀，是一开始是那个到了第二个是就是戴德生了，还有更早的那个人，你知道吧？他们几乎同时在那个时候，神在英国兴起了个很大的复兴。当福音一兴起来，那么宣教就开始。 你看去吧，如果你真正的福音开始复兴，福音呢一旦兴起来，人们的受圣灵感动，那马上人就开始宣教，因为这个人他被圣灵开启了之后，用基督的心来看这个世界，知道一个人的灵魂比世界上的万有怎么样都宝贵。一个人的灵命复兴了以后，他也最重要的也是开始他的宣教的生活。如果一个人啊，如果你要是将来有一天圣灵感动你，被让你被圣灵大大充满以后，你第一个所感动就是看到那外边那么多的失散的灵魂，你想要去放下你自己去拯救他们。你知道威廉·凯瑞，当他去 印度的加尔克达之后，他其实他的心里是非常火热，可是外面的环境却是非常的残酷的。印度啊，到现在都是 不是个很荣耀的地方，你知道吧？他一家七口人都是仰赖他自己去做工，去来首先是养家呀。在英国呢，他是个鞋匠，你知道吗？到了印度了，那是印度乐天，每个人都连鞋都不穿，是吧？都是光着脚的。他这个鞋匠的这个技术怎么样？没有任何的用武之地，懂了吧？没有任何的用武之地。到了去了不久，他的妻子他呢，渐渐的得了病。后来你知道，他的妻子是一直是精神失常啊。你知道，当你来到一个异邦，一个完全没有神的地方，在那里的时候，那黑暗的势力就让他的妻子精神失常。你知道吗？然后他住的地方，他本来想，如果这样的，他就开始自养吧，就是自己种地，然后什么？你说他自己种，可是那里没有给人们不给他土地，他自己没有地来种啊，你知道吗？他住的那个地方非常的残破，非常的残破，是吧？对，他自己没有任何的钱来什么来修补。然后呢，他请了他去了，首先去了要学印度文呢。你说印度也跟我们中国人呢，至少学一种我们这普通话，几乎是在各个地方，虽然我们讲的口音不一样，至少我们这个文字是一样的。你说印度可不一样，是不是？他印度不是一样。我们这一个朋友，这个修布的一个朋友叫 Christian， 他跟我说印度这边他跟他丈夫说的话完全是不一样的话。他学语言，请那个语言老师，每个月需要付他的月薪。你知道吗？他面对着种种的难处，让他的精神十分沮丧。我们知道里面的心是火热的，可是外面的环境一直的给我们的嘛泼冷水，你知道吗？要不是他每天紧紧的抓住主的应许，他早就打道回府了，是不是？所以每一个你要决心说我要为主传福音的人，你都做好一个心理的准备，要为主怎么样走十字架的路。传福音，你想在你要在地狱的边缘里把人从地狱里拉出来，你知道地狱周围的魔鬼怎么样都冲着你过来了，不容易的，是不是？哎，你看当那福音，当他们刚刚的开始传宣教，这个对于开始宣教的施工，知道吧？这个马可就回去了。那么呢，他们就开始离了别家往前行，十四节，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个安提阿呢，不是他本那一开始打发他去的那个教会的安提阿，这是那个是叙利亚的安提阿，这个是呢比西底的安提阿，一个在土耳其，这个地方在土耳其，他们出来的呢安提阿呢在叙利亚。你知道吧？他们本来都是犹太人，他们怎么样传福音呢？你要到外邦人的地方去啊，外邦人很难接受福音的，外邦人几乎全是那个在那个的时代全是偶像的世界，他们只能呢很多的时候首先进犹太人的会堂，进犹太人的会堂。你知道吗？这个比西阿呢，他在这个加拉泰省，就是现在土耳其他一个省的南部地方，当时是个罗马，他们因为你知道当时这个地中海这一带周围的全被罗马占据了，那是整个的罗马帝国占据了很大的地方，他们这是一个罗马的一个殖民地，所以呢这就是一个罗马的一个政治、军事、交通、贸易的中心，所以很多的犹太人在这里。那么，当犹太人他们不能够，他们没有圣殿之后，他们就开始在各个会堂里来敬拜神。所以呢，保罗呢，他们自然呢就去到这些会堂里呢去参加礼拜，因为到这里相对来说，犹太人相信有一位独一的真神，这是他们的优点。他们相信有一位神，而且他们盼望着弥赛亚的降临，他们一直在等待啊。你知道现在的犹太人，他们还是在会堂里聚集，你知道吧？在悉尼有好多的会堂， 然后没法多说。他们的会堂前面一般都是好多的圆柱子，你看就知道那是犹太人的会堂。他们建造的风格到现在还是那样，在纽汤那里有一个。而且犹太人他们一般的努力的读圣经，他们那里有圣经啊，虽然他们不是这个我们手中的圣经，但是他们都是前边的我们的旧约圣经，他们有圣经。所以呢，保罗呢到那里去呢来传福音。因为犹太人呢他们也在盼望着弥赛亚，但是他们对于弥赛亚就是耶稣就是基督这个词啊，弥赛亚是希伯来语，这个基督这个词有个错误的观念。他们认为啊，他们的弥赛亚是一个高头大马那个高头大马的君王，能够善战，能够把这个整个的犹太人从罗马的帝国的统治下怎么样解放出来。他们希望得到的是个政治领袖啊，政治领袖。然而耶稣却不是这样，耶稣不是要把人从这个政治的压迫当中拯救出来，而是要把你从你里面这个罪的捆绑中拯救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到现在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希望外边有个什么样大的人物能够帮助我们，不是的。神要进入我们的里面，他是要改变我们内心。我们其实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外面的，最大的敌人在我们的心里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的罪。我不知道你意识到没，当你越来越信主时间长，你发现你自己的你跟你自己的征战啊，其实是时时刻刻的。我们每个人最强的敌人就在我们的里面，而神耶稣基督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你知道吗？只有在基督教里，老说我们是罪人，是吧？但是我们虽然是罪人，但是神的恩典已经赐给我们。所以呢，保罗呢，在这时候他们进入会堂，开始给他们传福音。我们说，那呢，保罗呢，就那时候呢，这个在安息日进入会堂坐下，读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对教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你知道那个时候的犹太人的敬拜可能跟我们的敬拜差不多，他们在礼拜中呢，先是诵读释马的，就是那个申命记的六章四节，你要尽心尽性爱主你的神。首先犹太人每一次他们聚会敬拜的时候都要先读这个释马的那六章四节。以色列人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来爱主你的神，然后呢祈祷，然后呢读律法书，读这个摩西的前面摩西五经读些，然后呢再读一些先知书。读完了之后呢，他们就让有人来讲道。他那个时候讲道不像我们这个是固定的，好像有人讲道。他们呢就说，哎，在我们的中间谁有感动就可以来讲。但是呢，就管会堂的会负这个责任。然后呢，常常是呢有些，因为那时候犹太人四处有流浪嘛。是不是啊？他们来到这儿，如果是新人，如果他们首先，因为他们犹太人看都是兄弟啊，你懂了吧？他马上二位兄弟，你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吗？那么就让他们来讲，说保罗呢就站起来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继续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有40年。”尽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那么呢，这个保罗开始叙述神拯救人类的历史。因为所有的在会堂的都已经是犹太人了，是不是都犹太人？所以呢，他就没有继续的从上面讲。其实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今天讲福音的话，是他讲福音是从雅各起，从以色列人开始，是吧？我们要讲福音应当从亚当起，是不是？你要知道，其实我今天就是讲这么一段呢，其实可以把说整个的圣经都讲完了。你知道吗？神说神怎么要拯救你，是吧？当神造了人之后，亚当下了之后，就是你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不要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个时候因为人还什么都不知道什么叫死亡啊，人不知道，所以呢，当 亚当夏娃受试探的时候，他们就违背了神的命令，就吃了。吃了，其实他们的肉体虽然是当时没有死，他们的灵性怎么着，已经与神隔断了。所以 到现在我们这世上的人，没有信主的人就永远接触不到神。我们在中国，我们所接触的民间的宗教，我们可以教一些，那个教的不是神，那是教的什么？教的是鬼。因为神是一个圣洁的神，除非你是个圣洁的人，你才能遇见神。那么神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他的救恩。神给亚当，给亚当夏娃说，将来女人的后裔要伤魔鬼的头，伤那个蛇的头，而要蛇呢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其实那个时候女人的后裔，这个后裔这个词，你要把整个的圣经，把整个的圣经，就新约旧约的圣经，把这个后裔这个词从中间提出来，你提出来，你知道吗？现在你用电脑看，发现每一个后裔这个词都是指的谁说的？耶稣基督说的。你知道吗？到后来的时候，我们就问那里是，你然后呢，亚当的第七十孙呢叫伊诺。你知道伊诺那个时候就开始，神给他说，将来你的儿子死的时候，神的审判就要临到这个地方，你知道吗？所以伊诺就开始了敬畏神的生活。当人们都在这个世界上啊，跟世界为伍啊，就是赚钱忙着在整个世界的时候，伊诺开始与神同行，向天上走。所以伊诺在地上与神同行300年之后，你知道吗？就被神接去了。你知道当亚当，当伊诺活着的时候，亚当那时候还在世上，是吧？到后来伊诺，到了伊诺后来呢，也他的儿子这个马祖撒拉，然后一直到挪亚，当他的儿子的时候，挪亚在，你知道吗？所以这些旧约的这些伟人的人物，就是跟救恩相关的这些人物，他们都是见到的。亚当见过伊诺，伊诺的儿子见过这个挪亚，你知道吗？你知道吧？他的儿子，当他儿子死的那一年，洪水就来了，你知道吗？等洪水过去后，是吧？尽管洪水过去了，只剩下三个弟兄了，可是当他们后来埋怨的时候，因为那个罪在每个人的心里，所以当后来罪恶又开始在这个世界上泛滥起来的时候，神就把人分散在全地之上，是吧？分散在全地上。那么神该怎么样拯救呢？这时候就拣选一个人，叫什么？亚伯拉罕，是吧？叫一拣选来嘛。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从在加勒底的乌尔就把他呼召出来。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是吧？雅各就是现在的以色列。所以呢，因为所有的在座的人呢都是犹太人，所以保罗不用给他们讲。他就开始从雅各开始，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迦南地既遭遇饥荒，他们已经到了埃及，在埃及过了430年，在了430年之后，他们已经轮流为奴隶的时候，神开始借着摩西用大能的手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他们在旷野中，神让他们再走了40年，在旷野40年，在40年之后呢，这他们啊。把后来呢，把迦南地的人赶出去后呢，他们开始神开始设立誓师，又是450年，是吧？450年，等到450年，这时候你知道，我现在已经从出埃及记讲到民数记，然后讲到约书亚，现在到十七世纪了。你知道，你要是读过一遍圣经的话，你非常知道我在讲什么，是不是？到了十世纪的时候，到了世纪的末期，最后一个誓师呢是撒母耳呢。后来撒母耳到了四世纪，在撒母耳的时候，神因为这那个整个的时代已经非常昏暗了，神就秀前兴起的妈妈来祷告，他妈妈叫让他妈妈来祷告，就后来兴起一个非常敬虔的人。那么撒母耳呢，开始高了两个王，就是扫罗，是基士的儿子扫罗做王，因为扫罗是个属肉体的人，说来后来神把他废掉，然后呢，后来呢又选召耶西的儿子大卫，选召是大卫，说给大卫呢，他们两个人都是做王，做了40年。神选大卫的时候说啊，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所以当时告他的时候说，你这个他神给撒母耳说，你别看他的人的外貌，因为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唯有耶和华看什么？看内心。神知道大卫的心，尽管大卫犯的罪可以说比扫罗的犯的罪大多了，在我们人来看， 是不是啊？扫罗就是两次违背了神的命令，就是没有听神的话，而大卫犯的是奸淫和杀人的罪。但是一个人他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他的心对的话，神照样能饶恕他。但是那个心不对的时候啊，所有的都不对。所以呢，神到后来，神就给大卫说，将来这个弥赛亚这个后裔，这个后裔要从你的怀中出来，从你的后裔中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到了马太福音的时候都说，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你懂了吗？其实你要整个的话啊，对，那么你就知道了。那么呢，就从大卫的后裔，大卫是他多少代的后的第四十二代的第二十八代的后子，后二十八代之后才有了大卫，你知道吗？不是，大卫二十八代之后才有了耶稣。你要去这个，你需要看看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那么呢，这个当来到就是这时候已经到了，这是已经到了新约了。我们已经唱了新约，到了新约的时候，这耶稣呢，就是就是说从智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设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你知道吗？在耶稣没有出来之前，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的程度的时候说，你们也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接他脚上的鞋也是不配的。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神拣选了拣选了这个以色列人，拣选以色列人。你知道吗？其实神拣选以色列人的时候啊，都是以色列人是非常弱小的一个民族啊，他是在这个地上是非常的啊，人不是说人数很众多的，不是人数很众多的。但是你知道吗？一切神的拣选就在乎神的旨意，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神要恩待谁就要恩待谁。神拣选我们不是我们好，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神拣选我们而完完全全是依靠神的恩典，是依靠神的恩典啊。所以到后来啊，这时候已经到了，所以这时候的耶稣是神所应许的救主，是从大卫的后裔出来的。然后呢，到了这个施洗约翰的时候，是吧？然后呢，在耶稣出来之前，神给他差遣一位先锋，就是施洗约翰。这时候已经是过了旧约和新约之间的沉默期，已经四百多年，你知道吧？神没有说话，神没有说话，因为以色列人并没有真正的活在神的心意里。这在这两旧约时期，是吧？不过呢，到了新约的时候，新约开始，神就兴起了最后的一位旧约的先知，就是施洗约翰，他来为耶稣呢铺平了道路。铺平的道路，所以我们所讲的这些都是旧约的历史，旧约的历史。我想你回去的时候，你要再去看一看，那么呢，他得开始讲耶稣了，说二十六节，说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这旧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你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没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正应了先知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犹太人，我们知道，在这里呢，就是谈到当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耶稣啊在地上传了福音，传了三年多。来传福音，可是人们并不真正的理解他。不仅说，以色列人从整体上不理解，其实就是连他的十二个门徒也不真正的认识耶稣。因为你知道，没有圣灵的话，人们是没有办法认识神的，没有办法认识神的。虽然他们有旧约的圣经，你知道吗？虽然他们读圣经。但是他们不懂得圣经上到底在说什么。最终为什么呢？是因为没有圣灵，那是因为圣灵还没拆下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 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可能真是听，如果圣灵不存在啊，你可能读了很多的圣经，你都不知道他讲的什么，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有这能体会吗？当你有了圣灵之后，你就明白了。如果有的时候你在读圣经，读的时候呀，你读了好几天也没有看见给你圣灵说话，你赶快怎么求主，主啊，你求你的圣灵来。你知道当圣灵一来的时候，你马上就能看清神在跟你说话。如果没有圣灵的光啊，你不知道神在跟你说什么话。那么呢，他就说啊，耶路撒冷，因为这些当时的犹太人，因为不认识耶稣，因为都是从外表上认识耶稣啊，圣经啊，这个哥林多书说的，我们都是从外表上认耶稣，然而耶稣他不过就是一个木匠，跟别人没什么区别，是不是？没看见他长高的三头六臂，但是你知道吗？他是神的儿子，他们不认识他，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不懂得圣经，所以呢，就把耶稣定了死罪。这一切呢，都是在应验先知所说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耶稣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我们知道啊，犹太人把他定罪，比拉多怎么样？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其实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应验着圣经所记的话。其实这个圣经在哪里？在旧约当中，在先知书上，耶稣所行的这一切的事情，你知道吗？神在圣经上早已经给他们预言了。早已经给他们预言了。当然这个详细的细节你要去自己一点来读，你需要自己来自己的仔细的来查经啊，查经。后来呢就把他放取从木架上取下来，把他放在坟墓里。这里谈到耶稣基督的啊受死，耶稣的死。然后呢，虽然耶稣被埋在坟墓里，但是我们知道第三天他怎么样，他从死里复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就是的见证。我们报好消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基督复活了。在这里头谈到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复活首先是应啊。是有证据的，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是不是有可能很多人还不相信复活。我们说当圣灵启示你的时候，你就完全能够相信复活。如果圣灵，你要是真的圣灵不启示你，你很难相信复活。我记得当我一开始那个传福音的时候，我就也是很难理解复活，知道吧？那时候他们小燕回去了，他说：“哎呀，说相信耶稣不是说做好人，要相信神一个儿子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死后三天复活。”我记得当时的时候，我说你这不是他们就是意思咱们在瞎说吗？是不是？你看着现在世上的人，我们每天看着人死，你看见哪个活了呢？是不是？这是我们都是用理性来思考，懂了吧？但是你知道吧，当圣灵启示你了，你会真正的相信复活是真的。到后来，当耶稣在梦中向我显现的时候，你知道吗？那时候从来不认识耶稣，当能看见耶稣的时候，当真正的神向你显现的时候，怎么样？你就任何的疑问就没有了。其实复活就是神的大能。人活着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做，一旦死了就什么也不能做了，但是神却能做人所不能的事，神能让死人复活。真的复活，死了以后有生命吗？真的，我母亲总是说，我传他信主信了15年呀、啊。15年，我每天每次跟他说，我说娘啊，你要相信人还死了复活啊，人死了复活，他是耶稣当然死了能复活了，他是神，是不是？我说你死了也能复活啊，他说哎，人死了有什么，老每次都说这个，你知道，每次他都说个，等到今年去年年初，等到他死过去的时候，真正的死过去啊，这不是完全没有气了，身体完全变凉变化了，他发现他一死了以后马上走在那个世界里，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就再也不说是人死了什么也没有了。你要知道人死了还有永生的，最重要你今天真正的相信了他，你一定有永生。我这星期看了一个在国内一个姊妹她的见证，这个姊妹啊，在上海，你知道吗？她传福音，他自己都没有什么，他去帮助别人传福音，一直在非常，后来耶稣向他显现，带他亲自到 到天堂地狱去看啊。我希望也能让你们看，我当读者的时候很感动啊。你知道在那里说不信主的人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就是直接去地狱啊。你要没信主，你知道吗？你没有任何的余地，就是去地狱。但是不过即使信主主的，连牧师那传道人也有在监狱，也有在地狱里的。所以要谨慎，神是有恩典的，只要我们真正的相信他，我们就可以得到拯救。神所应许的永生是真实的，人将来死而复活也是真实的，你要真正的相信。但是我们活在神的恩典中的时候，我们也能竭力的保守自己，不去犯罪，不去犯罪。我们说耶稣死后三天复活，首先有民间的见证啊，民间的见证，你知道吗？那时候耶稣一次显现的时候，曾经向500多人显现啊。我们当然是没有看见，是吧？因为已经是2000年过去了。你看保罗在这里说，保罗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主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你真正的相信，而且一直持守这福音，你一定会得到拯救，一定会得到永生，一定会得到永生。他说我当日所传给你们，所领受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彼得看，基法就是彼得，先给彼得看，然后想给12个门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还看啊，500多弟兄看，其中有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已经睡了的。其实你想当时呢，见耶稣那500个人，你想他信没信耶稣啊？是不是啊？他们就是神当时在留在民间的见证。其实到保罗在这个时候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还那时候好多的人还在，那时还在，这是民间的见证。第二个是有先知的预言，先知的预言就是圣经早已经应许的。你看在这里好多诗篇第二篇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见朽坏。说大卫在世的时候既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一见朽坏，唯有神所复活的他未见朽坏。都是大卫说的，不是他自己，大卫说的是谁啊？是的，指的是耶稣。因为大卫已经死了，他那还坟墓还有，可是呢唯有一神叫他复活的就是耶稣，他没有见朽坏。耶稣死胜过了死亡，耶稣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死亡。耶稣复活是为了让我们得救，你要真正的信他，你一切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所以呢这里保罗说，所以说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就是由这人，就是耶稣传给你们的。你们靠着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之人就得称为义了。在这里谈到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你知道吧？你知道犹太人靠律法，都是觉得我有律法，我都是遵行律法。这个保罗在这明明告诉他们，你靠着律法，你不能得到拯救。律法上那么多的规条，你每个都能遵守吗？你不能的，你根本就遵守不了。实际上，律法上次也说，律法是立目的，是让你知道你遵守不了。神给你定高了很高的标准，人没有办法达到。但是为什么神定这个标准呢？就是让你知罪，就好比说这样说，让你1分钟之内跑到自己一下子跑到100层的楼上去，你能不能做呀？你不能做。哎，当神告诉你，你知道你不能做，但是神能够，懂了吧？如果你不是靠着律法，靠着遵行律法而成义，你只要信靠，在一切你不得成义的事上，你只要信靠耶稣，神就白白的让你成义。这个就是神的恩典，你信靠他就够了，真正的信靠他。 所以呢，说保罗把这个救世之道说成是称义之道。你只要真正的信他，神就算你是个义人了，就不再定你的罪。你无论犯过多少的罪，神都能够完全的赦免。你知道上次啊，我牧师讲了一个见证啊，说一个女人呢、啊，她犯了第七戒之后，犯了第七戒之后，她就自己就是她家人无论怎么劝她，都不能够接受，她自己再也不能接受自己了，你知道吧？她家人都劝她，牧师也给她说，无论怎么样，她再不后来，她自己从十层楼上自己跳下去，你知道吧？其实她中了魔鬼的控告了，尽管就是我们自己都厌恶我们自己。但是神，你只要来到神的面前，你要真正的悔改，神还是完全的接纳你。不论你犯过什么罪，没有一个罪神不能赦免。你无论陷在多么深的深坑里，多么深的罪的坑里，神都能够把你拉出来。你只要在你所有不得诚意的事上，你只要信靠耶稣，你就一定能够诚意，一定能够得救。诚意的反面就是定罪，定罪的结果就是死亡。如果你不信靠耶稣，你无论做得多么好，你说我是好人，你好人不能去天堂的。就像你移民到澳洲，你到了、移民局，你说我是好人，移民局将让你来吗？是不是？不是的。你要真正的遵循神的道，神就让你因信可以得到诚意，不是靠着律法。你信的结果就是得救，不信的结果就是迷惘，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今天你把这个道真正的领受了哈，你就已经得救了。以后你得救以后，其实就是你生命成长的过程。我们真的希望说，我们中间你还没有信的人呢、啊，真诚的相信，你真正的相信，你知道天堂是多么美好吗？你只要见一次天堂，你永远再也不会想着回到这个世界。你只要见一次天堂，神的荣耀向你显现一次，你就再也不会忘记。有一次我知道一个人，他神向他显现过，他又软弱了。我说你还记得神给你显现的吗？他说我忘了。他会忘吗？他不会忘。神只要把天堂的龙关，把天堂的窗户拉开一点，让你从缝里看到，你马上你就知道。真的信靠他。其实我们讲的这一堂呢，就是让你真正的信，有天堂有地狱，天堂是那样的美好。信靠他，你就得到生命，你不会死的，死只是一扇门，你跨过这个门之后，你马上来到另一个美好的境界。知道吗？很多人怕死亡啊。如果你知道死亡只是一扇门的话，你就不再害怕了。你知道，就像这后边这扇门的那边是黑的。你说一个人活着的时候他是活，你他只是跨这个门了、啊。你不能说这个人一跨这个门就没有了，不是，他不绝对不会没有的。每一个人还有永生，信靠他，你就能得着。如果不信他的结局，那就是灭亡。所以说，当我们可以看这个保罗知道他们很不相信，他说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临到你们。主说你们的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还是不信。保罗在这里说他们，他知道很多人犹太人不会信，到现在你知道信犹太人信主的还是很少数啊，你知道吗？可能你不知道，犹太人不信耶稣啊。保罗知道他们信，所以说给他们说，你要告诉你要信呢、啊。他们初次会谈的时候，众人请他们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你知道吗？散会之后，犹太人和敬虔进犹太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和巴拿巴的，二人替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爱中，在神的恩中。你知道吗？当他讲这福音的时候，他讲了福音，你知道，你只要讲福音，你在哪里都这样，你只要讲福音，一定会有人信的。因为当你讲福音的时候，谁在这里啊？神在这里，圣灵会在做工，那些神所拣选的人他一定会信的。 人家说，哎呀，这是个窄门，那么窄门就不愿意传福音了。不是的，窄门也需要有人把这个窄门指给他呀，是不是？你知道吧，后来有句说，凡是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那是在乎神的拣选，你知道吗？在乎神的拣选。所以说当他传福音的时候，就很多人就愿意将接信福音来跟随保罗。保罗就劝他们，你一定要信了主，还有恒久住在神的恩典当中，不要浪费神的恩典。神为你付出这么的代价，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还能继续的犯罪得罪神吗？你知道吗？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就像一个人，一个蚂蚁那么不堪的蚂蚁，我们一个人为他死，你说值当的不值当的？完全的不值当。可是说神这么一个创造宇宙的神，为我们这个渺小的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你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你将来怎么那么陶醉呢？如果你今天还是在犯罪得罪神的话，再得救的机会就没有了，没有了。你知道，不是说不是平信徒他们有没有升天了的，就连牧师，就连教皇，可能都在有的在地狱了。不是，而是在一个最一个单纯真实的接受神的心，在神看是最宝贵的，不在乎你是不是教皇，也不在乎是你是不是传道人，都不在乎。所以说，真正的相信呢。到了下期日，众合成的人都来聚集，来听神的道，你知道吗？当他讲这，你知道吗？他们，你看当时的时候讲福音呢，不是像我们讲的很多的道理，是不是啊？就是讲耶稣死而复活，就讲这些个，人们就能得到拯救。福音传出去，就是凡是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就是啊，很多人来听神的道，犹太人看见人这么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你回吧，保罗和巴拿巴犯难说，神的道先是将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是你们弃绝之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你看到吧，在这里讲福音的信息一传出去，就两种反应，有的人就是相信接受，有的人就是拒绝排斥，没有中间的路线，没有中间的。哎，凡是预定得永生的人都能够相信，但是那些没有得着的呢，他们拒绝神的道呢，他就得不着恩典了。你知道吗？正是因为在当时犹太人他们拒绝了神的福音，所以呢救恩转到什么，转到外邦人。其实我说的外邦人，就是指的我们的非犹太人就成为外邦人，因为神也这么说过，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当然这指的耶稣的话，指的神已经立耶稣不仅是犹太人的救主，也是外邦人的救主，因为他是整个人类的救主。外邦人不，这个犹太人不要觉得说，哎呀，我是神所拣选的子民，不是的，神每一个人在神的眼里都是宝贵的。不管我们中国人，不管澳洲人，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很非常的恨日本人，在日本人的眼，在中国人，在神的眼里，日本人跟中国人怎么样，一样的宝贵，是不是？你知道吗？一样的宝贵。是我们这个人出生在什么地界，完全不是，我们的灵魂是一样的，在神的面前，你的灵魂，我们的灵魂跟一个要饭的灵魂是一样的，在神的眼里都是宝贵的，都是神所生的，都是神的儿女，只是魔鬼歪曲了，扭曲了我们人的形象，是不是？其实神的目的，神的心意不仅是关心犹太人，也关心外邦人。神要借着耶稣基督，借着犹太人，使全世界的人都能够认识神，把救恩赐给每一个人，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外邦人，不管是中国人，不管是澳洲人，只要凭着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就可以得到拯救。今天 其实神也借着我们要把救恩传给那些不信主的人。我们现在我们成了信主的人，我们可以是在主里面的人，我们成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可以是外邦人。其实神今天也叫你去传福音给外邦人啊，是不是啊？也让你做外邦人的光，希望叫你能够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他们，带到地极。我们知道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那里有句话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句话是吧，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这里全是犹太人，但是因为犹太人不能够拒绝了神的救恩，神就把他的救恩带给撒玛利亚，带给外邦人，一直到地极。其实今天神还是在做这样的工作，借着什么？借着圣灵所做的工作。你看到后来的时候，当门徒虽然受了逼迫，但是他们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神就是借着圣灵的能力啊，让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打发他们，差遣他们，让他们去为主做见证，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带到地极，带到地极。今天其实神也差遣我们每一个人，让你也是这样，能够被神的灵充满，能够真正的得着神的救恩，然后你能够被神的能力得着，然后去传扬神的救恩，把神的救恩带给外邦人，带给我们没有信主的同胞，带给你的亲戚朋友。虽然我们可能在做见证、在传福音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逼迫，会有一些痛苦，但是神会用他的恩典一直的伴随我们，与我们同在，叫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有从神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喜乐和平安。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借着圣经再次的向我们弟兄姊妹的心灵说话，尤其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姊妹，求你来帮助他们，打开他们的灵眼，让他们真正的明白你的救恩，能够接受你的救恩，来相信耶稣基督。当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就得着这个永生。我们尤其是为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来祷告，主啊，求你来帮助他们。主啊，福音的信息是非常简单的。主耶稣啊，我们为我们弟兄，我们中间的每个弟兄姊妹还没有信主的亲人来祷告，但我们今天把这样的救恩传给我们的家人，传给我们的亲戚朋友邻舍，让他们也得到拯救。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求你赐圣灵给我们，让我们来把你的救恩带到世界各地。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